我们要继续我灵宝足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上个礼拜没有结束，关于我们做错事情之后，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如何重回正轨这个话题。当你我在生命当中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落在一个困境里面，当你我做了一件事情带出了一个非常昂贵代价错误以后，我们怎么办？当你我做了一个决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心中的平安，伤害了我们的家人，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婚姻，甚至造成了我们财务上很大的损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做错事情所带来的那些罪恶感，那个内疚，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后果？这是我们在诗篇51篇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从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这个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11章12章里面，是不是啊？记得吧？我们从撒母耳记里面这个描述里面看到，大卫这个王其实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王，是不是？是蛮不错的一个王，但是却在拔示巴这个妇人身上，他软弱，他跌倒失败了，他做了。我相信我们大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哈，做了谋害人命、密夺人妻的这种大恶。我再强调一遍，我相信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嘛，同意吗？奇怪，都 不回答了。我不晓得你们做了什么，不管哈。那么我们一个问题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真实的把这段丑事暴露出来？我上礼拜提了一个，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一个原因，就是圣经记录了大卫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指引我们这些人能够做错事情以后能够如何能够重回正轨去。弟兄姊妹们，的确我相信，即使你们不敢承认，我相信我们应该不会有人做出大卫这种大恶啊。但是也不可否认一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面，你我都或多或少都曾经失败，都经历失败，甚至会面临失败。在这个时代里面，邪恶的诱惑太多了，弟兄姊妹们，同意吗？那么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或多或大或小的做错事情，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同意不同意？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去看圣经了，我们很了解，很清楚的，神最渴望的，神最在意的，我们可以说是绝对，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无可厚非，绝对是正常的，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我们却也看到，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失败跌倒以后，神最在意的不是我们是不是失败，不是我们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失败，神最在意的是我们失败跌倒以后怎么能够突破困境重回正轨。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重回正轨？这就是我们从诗篇51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习的。各位在上礼拜记不记得我们从诗篇51篇里面看到重回正轨需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哎呦，还不错还不错，记得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诚诚实实的看自己，不管你是看笔记还是怎么样的，我不管了，最少回答我了哈。我们必须要诚诚实实的看自己，弟兄姊妹，重回正轨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诚诚实实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在这边说什么？大卫这边提到了三方面，我们要来看自己。他说：首先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弟兄姊妹，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他完全没有怪罪任何人，没有指责任何人，同意吗？他就只是单单的说什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且解除我的罪。”你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大卫没有推卸责任，说：“哎呦，我们一般人怎么？怎么会是我的错？这个不是我的错，对对对，这是谁的错？这是拔示巴的错啊！洗澡不在家里自己洗澡，跑到外面来洗澡。哎呀，他引诱我，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对不对？你们都不会这样做。我常常做错事情被太太指的时候，我都会怎么样？都是谁的错？都是太太的错吗？我会讲啦，什么事情太太都不会错，即使太太错了也是我的错。可是当事情一吵架的时候，都是太太错。你们都不会哈。大卫没有指责任何人，相反的，他说什么？他说：“我承认，我承认我做了这些事情，这是我的责任，我很糟糕，我犯罪，我需要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第三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二节，如果你注意了，我上次也提到了，我们如果从诗篇三十二篇里面第三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在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罪恶感，有一个内疚，一直缠累着他。他说什么？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就这样。我记不记得我上礼拜提到一个啊？我们家太太不喜欢去我们的后院，那为什么？我们家后院很乱。我自从不种菜以后，我们家后院都没有时间去整理。后院很乱，我常常在后院里面看到的话，在一个角落里面都看到那些蜘蛛网。我上礼拜提完哈，蜘蛛网我把它清一清以后，过没多久怎么样？又来了。那么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一样的哈，其实用者很清楚的，我上次提到，其实我们的内疚也是一样，我们的内疚也是一样，我们很努力的要去洗刷，我们很努力的企图要去摆脱它，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内疚却一再的爬了回来。我们很想摆脱我们的内疚，但是它就像蜘蛛一样的阴魂不散的缠着我们。我算你上礼拜提的，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蜘蛛网的问题，就是把蜘蛛打死，清一清嘛，对，弄干净就不会有了嘛，是不是？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杀死我们的内疚蜘蛛，清除我们的环境，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正确的来面对，要正确的来面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做错事情以后，我们有罪恶感缠累着我们的话，我们有两个方式，有两个选择，要么怎么样？要么我们就认罪，坦诚一点；要么我们怎么样？我们把掩盖下来，希望不要人家知道。啊，是不是？我们希望做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掩盖。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们越掩盖，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但是我发现好像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好像就是我们要把一个气球压在水里面，但是发现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水一放的话，气球又会上来了。为什么就这样子？要杀死这个内疚蜘蛛，清理环境的一个方法就是负起责任，坦诚的说出来。要么就像大卫这样子，很坦诚的向神认罪，向大家公开。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勇气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你在教会里面找一个属灵的弟兄，找一个属灵的姐妹，跟他一起跟他坦诚，然后一起在神里面有一个交代，求神帮助我们彼此间扶持建立起来。第二种很重要的，大卫承认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知道他要摆脱这种一直困扰着他、拥抱他的这种内疚蜘蛛，他一定要这样做的。然后另外一个，他不只是承认说我负责任，他甚至进一步的说什么：这个不只是一个错误，我真的是犯了罪了。很清楚的，换一句话说，他是怎么样？他是要不淡化自己的罪行，不淡化他自己的罪行。你看第四节没有？他很直接的说：“我向你犯罪了。” 他说我直言不讳，这是一个罪，的确是邪恶的，我错了。弟兄姊妹，这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刚刚强调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承认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淡化事情，同意吗？啊，我错了，错了，对，我错了，我不应该做这事情。但是什么？但是你没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啊？你没看到许学顺、许长老也是这样做啊？对，我做了，的确我做了，我不该不应该跟这个女人有关系，但是我只是做了全世界男人所有的男人我会犯的错而已嘛，是不是？我们常常就会把事情淡化掉，这样带过去。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在这里大卫说什么？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神。神，你不亏欠我什么？你不亏欠我饶恕，你不亏欠我怜悯，我不配得的。你可以不要饶恕我，你可以不要怜恤我，我没有得到，我不应该得到，我真的是这样子，我就错了。我不淡化自己的罪行。然后接着大卫他说什么？啊，还有更大的问题，我是更倾向于罪的。在我的本质里面，我有一个更倾向于罪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什么？我要得怎么样？承认，我得必须要承认我自己无能为力。我的本质是不能的，我本质就没有那个能力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接下来这经文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不是在怪他妈妈，他不是在怪他妈妈，他是讲一个什么？他是讲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问题。用我们现代人的术语是什么？这个是天生遗传的劣根性，是吧？大卫说这是在我里面的一部分，在我里面就是这样子，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根本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我没有办法的。所以用什么？这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大卫这边提到了什么重点是什么？重回正轨的第一步，我们要诚诚实实的看着自己，我们要勇敢的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要去淡化自己的罪行，我们承认自己不是样样都行的。的确啦，我们当中很多的博士、双博士、三个博士、超博士，但是弟兄姊妹，诚实一点，即使我们有那么多的学位，我们在一些事情上也不是样样都可以的，同意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们要诚实的看自己。可是弟兄姊妹们，大卫也不要我们一直在待在那边，只是诚实看自己，哎呦，没有办法，这就叫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们，他甚至提醒我们：你没用，我没用，但是谁有用？神有用。你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但是谁有能力？神有能力。第二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充满盼望的仰望神。我们的充满盼望的仰望神，因为弟兄姊妹，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充满恩慈。请你各位注意，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去看撒母耳记以后，你看大卫 先知拿单到大卫这边来指出他的错以后，大卫认错了， 对是不是？记不记得你看到没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犯了罪了，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先知拿单有什么反应？他是不是指着大卫说：“你这该死，你总算认罪了，你死得下，你要下十八层地狱？”他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啊？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拿单说什么？拿单立刻的反应是什么？立刻瞬间的反应是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了。”当然了，如果我们看继续看圣经的话，在撒母耳记十二章的话，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话，你可以看到先知也继续提出了一些大卫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后果。的确，他尝试了一些后果，但是如果注意没有，就是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告诉我们什么？第二什么？告诉我们神对他说，神对你的未来仍然有一个目的。神对你的未来呢有个目的，因着先知拿单在这边一个提示，告诉大卫，大卫能够看到在神里面的盼望，大卫能够看到在神里面有什么盼望， 接着告诉我们有三方面很重要，请你记住，如果你有在笔下写下来，第一个他怎么样，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得以洁净，在所有的一切里面，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同意吗？你我需要洁净，我们需要得到洁净。第七节大卫说什么？求你用牛膝扫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哇，如果能够被神洁净，能够被洗涤，好不好？奇怪，你们都没有做错事情的经验，所以你都不会觉得被洁净对被饶恕有多好。哎呀，真的很棒的，请你注意啊，这个很棒。你看，哇，洁净我，神啊，求你来洗涤我。哎，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仔细来看看这里的一个重点。我要请各位把这里的这个洁净我圈起来，如果你带圣经来的话，这个是描述清洁的一个字眼，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具意义的字眼。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基本的意思是去除罪，去除罪。我们都需要这样子，同意吗？当我们失败，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跌倒以后，我们真的向神求，需要求神来去除我的罪，是不是啊？算了算了，向神求去除那罪啊，怎么个除法，怎么个去除法？大卫说什么？大卫说用牛膝扫来去除我，来洁净我，用牛膝扫来去除我的罪。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就要回到旧约里面，旧约的律法。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我们要了解到旧约怎么样来宣告人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的。我这样说好了，实际上在大卫这边所描述的用牛膝草来洁净来除罪的这个仪式，其实是在大卫时代几百年之前已经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仪式。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摩西颁布律法以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就跟我们近代的吉普赛人的生活是很相近的。他们没有大卫城这个永久的一个城市，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的，他们也没有后来那个圣殿，他们有的只是一个什么帐幕。帐幕是什么？帐幕基本上就是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献祭的一个大帐篷而已啦，不是一个漂亮的圣殿。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却拥有一部相当严谨的律法，是神颁布给他们相当严谨的一个律法。在这律法里面呢，它包括了一些关于禁忌、关于一些不洁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比如说假如你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不洁净的事情，比如说你触摸了尸体，那么你就被认定为不洁净，是不是啊？那么你摸了一个尸体，当然就不洁净了。那么你在这些规条下，你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办？你就必须要离开人群到营外面去。哦，现在你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非常严格，所以你是不洁净，你必须要必须移到营外去。那么你走到营外的过程里面，你有可能怎么样？你有可能碰到你的亲友、你的朋友啊。对，我走走，我不洁净了，我走到外面去了，我要到营外去了。结果这个时候，首先就看到我了，许长老啊，你好啊，最近怎么样？拍拍我，问题大了。他碰到我，他就怎么样？他就变成不洁净了，要命了，害了人了。所以为了避免让别人成为不洁净，我必须怎么样？我要离开会众到营外的时候，看到人我就是必须要说什么？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所以当人看到、听到一个人不洁净的时候，怎么样？就赶快闪到一边去，不要去碰到他，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一碰到他，你就成为怎么样？ 你就成为不洁净，那不洁净你怎么办？又必须要逃到变成又变到外面去了。所以到后来，赶快所有人都跑到营外去了，里面都没有人。所以就必须做这种事情，哈、哦，很小心的。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哈、哦，很悲惨的。那不，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不必一直这样子又在一个不洁净的困境里面。当然了，就要看看你的，你是不是人家讨喜的人哈、哦？这样讲哈，想想哈、哦。你一被宣告不洁净，你想不想洁净？想不想洁净？当然想洁净嘛，对不对？那么根据律法，你要洁净，要什么办法洁净？要献祭嘛，对不对？要献祭，献完祭以后你才成为洁净，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想献祭的话，你就必须带祭物到会幕来。问题是，我犯了罪，我不洁净了，我想洁净，我要献祭。可是问题是我带了祭物，我碰了祭物以后，这个祭物就不洁净了。那么不洁净的不能够献祭，那么我不能够献祭，我就不能够洁净。那么我想洁净，要献祭，献祭不洁净，祭物不洁净，我就不能够献祭。那你看到没有？就死了，就死了。那怎么办？我的出路在哪里？我没有出路了，我绝望了，是不是？哎，没有那么绝望了，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事情没那么绝望。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如果你不靠自己，就有出路。什么意思？如果你有真心爱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他们可以来到会幕那边，代替你献祭。讲清楚了吗？我犯了罪了，我不洁净了，我没有办法献祭，因为我碰到祭物，就祭物就变得不洁净了，我没办法带到神面前。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圣席觉得，哎呀，这个许长老好可怜哦，那我就带着祭物到神面前为他献祭，那么我就可以怎么样得洁净？我讲清楚了吗？哦，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代替我的话，就怎么样就有出路了。这个时候呢，当他献祭完了以后呢，很简单的献完祭烧了祭以后呢，烧下剩下那个灰，这个祭司呢就把这个灰收集起来，去拿一碗干净的水，把这个灰倒一些在这个水里面，把它搅一搅，融化在里面。这个时候呢，祭司就到外面去，朝里面去拿一个牛膝草，这个牛膝草就有点像现在的薄荷 mint， 这个 mint 有点香味，所以这个有意义。他就把这个牛膝草呢就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怎么样，就朝着不洁净这个许学顺哈，这么撒一撒。这个时候就怎么样，许学顺就成为什么样，就成为一个洁净的人，这个人就可以因此得到洁净。大卫在这边所描述的这个仪式就是这样子。这个仪式在大卫那个时代是已经好几百年了，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普通仪式。所以我们说在当时他写下来，当所有的读者看到这个时候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不需要像我现在就进一步解释，你知道意思吗？但是先知拿单是不是为大卫做了这个仪式，圣经上有没有讲？圣经上没有讲，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一般解经家都认为啊，大卫提到这一点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比喻，因为他向神来诉说神有那个能力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他是说，神啊，我希望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也就是说他使用这个已经存在的仪式来做一个比喻。为什么？为了什么？我可以这样说了哈，提醒我们这里跟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基本上弟兄姊妹们，你我都会犯错，你我都会犯罪，同意吗？但是一个很基本的，罪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契合，罪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同意吗？是不是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我们都认定我们自己是不洁的，是不是啊？ 我们会认自我认定说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没办法，我们感到内疚，因此我们的内疚，我们很羞愧的就说我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就陷入在这种无法自拔无法自救的困境里面。但是这里一个好消息，这个牛膝草洁净这个观念上面，就是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一个家人能够为你的洁净做出了牺牲，你就可以得到洁净。你透过你的朋友，透过你的家人，透过其他人的清洗，你可以跳脱那种窘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的图像。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身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指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牺牲的耶稣。我们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自救的，他却为了你，为了我献上了牺牲。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你我可能一直试图在要想要摆脱我们自己内疚的缠累，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内疚那个罪恶感却不断的爬回来控诉我们。请你记住，请你记住，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已经去除你的罪，去除我的罪，洁净了你我。这是不好消息。奇怪，你们真的奇怪，你们到底有没有醒来啊？这是不好消息，很棒的消息。弟兄姊妹，哎呀，你已经被清除干净了，而且很重要，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这里哈、哦，盼望不只是我们可以得到洁净，还有更棒的、更好的消息，就在神也在你在神里面，我们也怎么样，也可以得着喜悦。就是大卫提醒我们，其实神并不希望，即使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神并不希望我们落在一个凄凄惨惨的一个光景里面，感觉里面。大卫这边说什么？大卫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所以注意到这里一个描述，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描述。他说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谁压伤的骨头？谁？神啊，对不对？神压伤的骨头。哎呦，哦，神怎么那么凶悍啊？哎，我们会想到神，哦，神是好像是那个严厉的长官，看着我们一天到晚看着，哦，许学士有没有犯错啊？看到犯错了要打下去了。这不是这样的哈、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的确，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是的，为了拯救你，为了拯救我，神甚至会让你我的困境触底，神会让我们掉到谷底里面来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请你注意听，请你注意听，神的短期目标不是你的喜乐，而是你的圣洁，所以他会要让我们经历这个事情，所以让我们的骨头被压伤，神会让我们感到内疚，神会让我们感到羞耻，神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是一个目的是要来拯救我们。怎么样？神这样做的一个目的，乃是因为他长期的愿望就是要让你我得回我们的喜乐，不是要永永远远不得翻身。这就是在神里面，就是什么？你我可以拥有的一个确据，得着喜悦。所以你看，然后大卫在这边说，在神里面我也可以怎么样，我也可以得着变化，得着持久的变化，得着持久的变化。因为在神里面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得以洁净，不仅仅是可以得到喜悦，实际上我们更可以拥有一个持久的变化。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看这里面第十节的描述，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很有意思的、哦、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大卫在这边使用的这个造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这里描述神创造天地，这里的创造是同一个字。为我造清洁的心，这个字跟神创造天地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希伯来文的 bara， 这个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是一个死无变有的这种创造。我讲清楚了吗？想一想看，这边大卫不是说求你来改善我情况， 让我逐渐的变得更好。不是的，他不是祈求神来改善我，他是说求你来创造一个目前在我身上不存在的新东西。什么东西？清洁的心。在我里面没有这个清洁的心，求你来创造一个。现在没有，现在有，我需要这个清洁的心。为什么需要清洁的心？他说什么？答案在哪里？接下来经文第十节后半段怎么样？他说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又怎么样？他这边求神给他一个清洁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清洁心，带出一个结果，就是他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这里的这个正直的灵，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的小字里面，或者是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这边的翻译是什么？坚定的灵。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这边也说，求你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弟兄姊妹们，大卫在这边说什么？大卫这边说，我知道我现在面对的这个诱惑对我来说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我要面对的诱惑，所以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真正乐意的灵，使我甘心情愿的来顺服你的律。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啊，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改变，同意吗？太容易了，整天笑话一个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听到一宣教士的一个分享故事以后，哦，非常感动，哇，宣教士怎么这么辛苦啊？哇，神怎么哇，真太棒了啊！真的啊，他就跟他妈妈讲说：“我、哦、妈妈，我这宣教士很辛苦，我要把我所有的零用钱存下来，然后捐给宣教士，好不好？”我如果我们家有孩子这样的话，好不好？我不晓得是谁家孩子，但是不错的哈，对。很棒的，有这个心愿，好啊，要把钱存下来捐给宣教士，太棒了。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小孩子一直花钱去买他喜欢吃的冰淇淋，什么钱都没存下来。有一天晚上呢，他妈妈经过他的房间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孩子跪在床边向神祷告，好大声哦，主啊，求你让那个卖冰淇淋的车子不要到我们家里面附近来。弟兄们，如果你同样有这个心态的话，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好不好？卖冰淇淋的车子永远不会停止不到你们家附近的，同意吗？ Oops， 他不喜欢了。这个电脑出了状况哈，所以请你原谅一下哈。弟兄们，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如果你像这个孩子一样，希望这个卖冰淇淋的车子永远不要到你们家附近来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现在喜欢的冰淇淋是什么，但是它永远不会停止到你家附近的街道上。一个很实际的诱惑试探总是会持续出现的，总是会持续出现的。所以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是求神让你我在听到卖冰淇淋那个车子的时候，那个叮叮叮叮叮的时候，那个特别高很大声那个吸引你的时候，有一个坚定，有一个意愿的灵说：“我不要去宣他的名，同意吗？”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为你所现在困境向神祈求，不要再让你落到试探里面。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我们为什么可以向神这样祷告？因为神可以创造出我们现在所没有的，他能够，他也愿意给我们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如何能够重回正轨？第一个，很诚实的看自己；第二个，充满盼望的仰望神，充满盼望那个仰望愿意世人给我们的神。然后第三点，大卫提醒我们，我们要认定这个是要让人得益。换一句话说，你要停止你所专注在你所犯的罪，而专注在神的心意上面。大卫说，请你注意这个末日的盼望。他说什么？他说然后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这边大卫说，神啊，我要将这件事情向世人公开，我要从里面恢复过来，所以不只是我在我的生命里问题上面你帮助了我，我要因为这样子知道让我可以帮助其他陷在这个罪中里面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识，请你记住，神不会只是希望因为你我的婚姻的缘故来医治我们的婚姻，神要为其他婚姻破裂人的缘故来医治你我的婚姻。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用一句话来说，神不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帮助你从你的困境里面跳出来，他要帮助你跳脱出来以后可以成为帮助其他人的一个管道。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一些事情，千万不要说你了解。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去关顾人去探访人的时候，你千万碰到一个人，你不要说啊，我能够了解你的痛。如果你没有经历到，如果你没有得过癌症，不要像得癌症的人说啊，我能够了解你。如果你没有丧失孩儿子，你不要跟那个丧失儿子的人说，我能够了解你的痛。你懂不懂？你不懂。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了之后，你的话可不可以成为人家帮助？绝对可以，绝对可以。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就跟彼得说过，他说什么？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你们不要怕，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他说什么？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什么意思？你得到帮助，你站起来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回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帮助那些弟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当中的这些晨曦会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因为这些带领他们关注他们的人曾经受过这样的苦，能够了解他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除了我们现在的彼得传道，他们的见证经历，第二点很重要的，这就是大卫这边一直谈的。千万不要只是坐在那个泥沼里面，进入在那个内疚里面，这痛苦里面，而是要拥有一个想清楚，神让你经历到这件事情，一定有他的心愿。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其他的人得到益处，千万不要说哎呀，经历这件事情后你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想想看哈，大卫在他所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所作所为以后，他有没有反应？他有一个反应，他就开始写了很多很多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所要探讨的一些美丽的诗篇。这些诗篇描述了他如何在神面前得到饶恕，如何跟神的关系如何被建立，描述他在困境里面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他。第二层面，如果大卫没有这样一个看见，他没有写这些诗篇，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帮助，你知道意思吗？我不晓得各位，当我每次当我在软弱里面，我失败我跌倒的时候，我去读诗篇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我落在一个谷底，我都不知道怎么爬起来的时候，当我读到诗篇上面，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因为他的竿都安慰我。就是你知道这个诗篇对我来说多重要吗？你知道这个诗篇对我来说带给我多大的帮助吗？就只能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山虽摇动，地虽摇动，啊，水虽轰腾，但怎么样，我也不惧怕。就是当我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可不可以成为我的帮助？可以的。我不晓得你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你没想过，如果大卫没有做这件事情， 大卫没有经历到这些事情，他没有经历到神拯救他，他没有了解到一个回应，没有了解到神对他心脏身上的一个心意，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这些诗篇，同意吗？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你我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跌倒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例外。对不起，请你让我说，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会失败，都会犯错。如果你跌倒犯错，请你记住，这个还不能够定义你是一个失败者。只有当你仍然执迷不悟，你安于泥沼里面的时候，那你真的是一个失败者。我讲清楚了吗？请你记住，大卫在这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给我们提醒，只有这个真的是四个字，请你记住：矫正前行，矫正错误，然后勇往直前。弟兄姊妹们，重回正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们看看这里，大卫这边很明显的哈，这三个步骤说实在的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去操练，我们需要去落实，才可能真正的得到益处。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一些知识，知识你读了只是把它当作知识的话，知识只是叫人自大。你读了以后一天到晚比较学生，我读圣经读了几遍了，你看我诗篇读了多少遍，对吧？怎么样？我们会比较。圣经不是叫我们这样比的，知识只是叫人自大。圣经让我们读了以后，让我们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能够将我们读的这些圣经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过活，这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把神的话当真，把神的话不是当知识读一读放在书架上面，而是把神的话读进去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去操练，去落实。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开始。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有一个内疚的折磨，你不必如此。好消息是，神渴望施恩给你，神要恩慈待你，神对你的未来仍然有他的心愿。弟兄姊妹，很重要。然后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结束的话，大卫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结尾，非常重要提醒，十六节十七节。我觉得当我读到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上礼拜提到，他其实跟他前面一个王扫罗王有一个对比，对不对？同意吗？记不记得扫罗王当撒母耳来指责他的错以后，他的回应是什么？那什么？我怎么有错？我不会错，我是个王，我怎么会错？哎呀，即使我有错，我不会错的。即使我有错了，你看到那个会幕那个烟没有？什么意思？我已经献祭了，献祭的话，那个已经遮盖了我的罪了，所以没有问题。你闭嘴。他的怀疑是这样子，但是你看到没有？啊，大卫在这边，你看到不是这样子的啊？大卫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两个。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两节经文背起来，随时提醒你自己。他说：“神啊，我不仅仅只是走过这一场罪得释放的情绪风暴，他说我更深深的知道，我更深深的知道，更深的体会到，神要的是我的心，不是专注在一些宗教礼仪上。”第二次方面，如果你要这个认识，第二次我不晓得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过日子，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遵循以文的这规条，好让你显得你还不错，还是单单的仰望神的恩典，与神同行？因为想过这件事情以后，大卫跟拔示巴这件事情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家发生什么事情？要第二层面，请问一下，犯罪会不会有后果？犯罪会不会有后果？会不会有？ 会有后果。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犯罪会有后果，不要以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一个人扛。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犯罪一定会有后果。这件事情给大卫家，不是只有给大卫，大卫家甚至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很重要的，请你记住，不能随便。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什么？他们的失败并不是最终的终点，他们的失败并不是最终的终点。如果你继续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大卫跟拔示巴在淫乱中所生的孩子后来死掉了。在这个死掉了以后，这个孩子死掉以后，神也洁净了他们以后，神就让拔示巴再次的怀孕，然后这一次生了一个什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大家听过这个名字，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也告诉神也喜悦所罗门。如果你注意的话，从他就有一个儿子。如果你继续按照大卫跟拔示巴这个家谱往下追溯到第二十五代，你会发现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约瑟。这个人就成为玛利亚的丈夫，而耶稣就是从玛利亚生出来的。请你记住这点，弟兄姊妹，这两个失败犯罪之人，大卫跟拔示巴，神最终仍然让他们不仅是可以得到洁净，仍然让他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请你记住，这是神的作为。我要弟兄姊妹知道，神今天仍然在做这样的工作，他要将罪人跟救主连接上去。其实我这样说了，神一直都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一直都在把我们从罪里带离出来，转向救主。神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做这个工作，而且我知道，我确信圣经有个提醒我们，神会继续做下去。弟兄姊妹们，我再强调一遍，你我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只要愿意转向他，诚诚实实的看自己，充满盼望的仰望神，并且认定这件事情发生是要让人得益，那么神仍然可以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上带出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朋友们，您知道在做错事情以后，在做错事情以后，即使你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的事情以后，我们仍然有路可走，你知道吗？你愿意重新回归正路，寻求神的带领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